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表示南部被哈马斯突袭重创，将需要多年重建。哈马斯声称已有近50名人质在空袭中丧生。美军指控中共战机在南海逼近 B-52 轰炸机，相距不到3米。针对乌克兰东部战况，白宫说俄军开始处决抗命士兵，损失惨重。拜登政府增援乌克兰1亿5千万美元，泽连斯基表示感谢。缅因州重大枪击案，拜登下令降半旗致哀，警方持续缉拿凶手。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战时内阁成员今次礼拜四指被哈马斯袭击重创的南部社区需要多年的时间进行重建。曾经任参谋总长的今次是以色列反对派领袖加入内塔尼亚胡的紧急政府。他亦向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外的以色列敌人示警，表示这些敌人将面临毁灭的风险。今次在演讲中说，打击加沙走廊恐怖主义的战斗会持续在加沙土地上进行，而且必要时会随时在任何地方进行，以确保那些重建社区的安全。他强调地面军事行动只是这个需要耗时多年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将包含国防、外交和社会层面。他指毁灭的危险不会是我们的命运，反而是那些危害我们人的命运。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礼拜四声称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空袭已造成近50名人质死亡。该团体当日在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的卡萨姆旅估计因为以色列空袭而在加沙走廊死亡的俘虏人数已经将近50人。在哈马斯提出上述死亡数字之际，以色列正派出战车、军队、装甲推土机进入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目标性袭击。以色列军目前在摧毁多个地点后就随即撤离。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说，截至目前以色列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7000多人。如果集结在边境的以色列部队向加沙推进，预料战争的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礼拜四指出，一架中共战斗机这个月24号曾经在南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相距不到10英尺。印太司令部指控这一名中共飞行员以不安全且不专业的方式飞行，不受控制地超速逼近，展现出粗劣的飞行技术，在 B-52 下方、前方和距离10英尺的范围内飞行，使两架飞机面临相撞的危险，亦使美军的飞行员陷入严重的安全风险。今年以来，拜登政府试图和中共军方领导层接触，但未得到回应。美方对于两国之间缺乏军事沟通的渠道亦表达担忧。五个大楼这个月较早前亦表示，中共军机过去多年在东海和南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就进行近200次拦截，超过了前10年的总数。针对当前的乌克兰东部战局，白宫礼拜四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势时会处决不遵从命令的士兵，而且俄方装甲车和人员正蒙受重大损失。当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在简报会上说，从美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军真是处于抗命，俄军确实在处决抗命的士兵。我们亦有消息指出，如果他们试图从乌克兰的炮火中撤退的话，俄罗斯指挥官会扬言处决整个单位。当被问及处决情况和美国取得相关情报的方式时，柯比未提供细节。不过柯比强调，莫斯科在这波攻势中士气日趋低落，而且蒙受重大损失，包括至少125辆装甲车以及数以千计的伤亡人员。预计俄军在冬季到来之前将继续在顿涅茨克州和东北部的 库普扬斯克市推进战斗。礼拜四，拜登政府宣布对乌克兰再提供1.5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火炮、小型武器弹药以及反战车武器。据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方案是运用先前财政年度授权给乌克兰的援助，而拜登政府亦呼吁国会通过提供额外资金，确保乌克兰持续拥有抵御俄罗斯残酷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借此履行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说，多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随着寒冬将近，加强空防对于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来说至关重要。他亦强调，他很感激能够看到我们同拜登总统的协议能够逐渐落实。针对这个礼拜缅因州路易斯顿市一家保龄球馆和一家酒吧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22人死亡、60人受伤。州警礼拜四持续搜捕被通缉的陆军后备役人员卡德，总统拜登就宣布降半旗以表达哀悼。根据警方通报，目前警方正在缅因州南部扩大追捕卡德。卡德是附近一处美国陆军后备役基地的士兵。据执法人员透露，他今年夏天曾经短暂留在一家精神卫生机构。从警方公告的犯罪现场相片显示，礼拜三晚间，这一名留有胡须的男子身穿中式连帽运动衫和牛仔裤，并持有一支似乎是半自动步枪的武器进行攻击。事发后，区域内的公立学校礼拜四宣布停课，警方亦都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拜登总统就下令白宫和所有政府机构建筑物降半旗，向罹难者致哀。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地面部队两日内第二次突袭加沙。众议院新议长说，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资金应该分开。印度军队突然向巴基斯坦边境开火，美中重启军事对话，台湾同南中国海仍然存在争议。中共海空绕台，台湾外长称未见侵台迹象。福特称受美国罢工影响，损失约13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队27号表示，地面部队在战斗机和无人机支持下，两日内第二次对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突袭。美联社报道，军方表示，地面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突袭加沙走廊，攻击数十个武装目标，飞机和大炮在加沙市郊区的什贾亚轰炸了多个目标。欧洲联盟领袖礼拜四敦促以色列停止轰炸，哈马斯停止火箭攻击，便于人道援助运送到加沙。伊朗外交部长艾密拉多拉安在联合国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哈马斯，美国将无法幸免于这一场大火。伊朗地面部队礼拜五启动了为期两日的军事演习，测试200多架直升机的飞行战备。白宫指出，拜登已经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直接传达警告信息，要伊朗切勿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员。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四称，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应该分开处理。约翰逊接受 Fox News 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他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忧心，亦认为提供以色列的资金需要从其他地方削减而得。约翰逊礼拜四和拜登见面，说他亦都向白宫人员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共识是需要将这些问题分开。拜登希望国会提供10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剩余的资金分配给以色列、印太地区和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包括提供以色列143亿美元用于空中和导弹防御以及其他用途，并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约翰逊倾到援助乌克兰时说，我们想知道对当地的目标究竟是怎样，应该对乌克兰的中国是什么，白宫没有提供这几点。 约翰逊受访时话：以色列是另一回事，我哋将提出一项超过140亿美元嘅个别计划资助俾以色列。佢话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寻求削减其他领域嘅预算嚟提供援助俾以色列嘅资金。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再起。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27号报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入侵巴基斯坦，被巴基斯坦军队当场击落。媒体报道，印度军方26号向哨站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话，是因为他们接获线报，在两国边境的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发现了一架无人机。部队发言人指出，这架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经典型四轴飞行器，但目前双方对于无人机入侵的讲法并不一致。另据巴基斯坦礼拜五时报报道，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负责维护边境安全的游骑兵开火，已经违反了印巴系这座边界城市的停火协议。目前尚未清楚这次攻击是否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但社群平台 X 充斥着相关影片和相片，包括多名受伤印度士兵被送往医院治疗，以及巴士上载满逃离边境的人的影片，但真实性仲有待确认。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中共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双方似乎正重启两国军队之间的对话。26号，美国证实计划派遣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卡拉斯代表美国国防部出席这个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欢迎有机会在香山论坛上和代表就确保畅通与可靠的沟通渠道、确保危机沟通渠道、降低战略和行动风险以及避免误解进行接触。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四公布影片显示，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的飞行员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对一架美国空军 B-52 飞机进行了美方所说的不安全的拦截。台湾国防部27号公布共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指出26号上昼6点到27号上昼6点为止，侦获中共军机35架次、中共军舰1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礼拜四仲表示，中共海军山东号航母编队26号穿越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紧密掌控海空域动态，并检派适当的兵力监控应对。澳洲金融评论部礼拜四发表了对台湾外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说，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即使台湾有人担心中东进行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令美国无暇顾及印太的局势变化。吴钊燮在受访时指出，拜登总统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寻求的1000多亿美国的补充拨款请求显示，美国仍然严肃对待他的承诺。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礼拜四指恢复生产运作的必要性，比多花钱促成劳动契约而结束罢工更重要。这次罢工已经令公司损失约13亿美元。福特25号宣布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希望将近6个星期的罢工画上句号。福特在底特律三巨头中最先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集团仍然面临罢工境况。福特同工会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钟点工加薪25%，这项协议仍需经基层员工投票通过。福特礼拜四公布第三季度获利12亿美元，每股盈利低过分析师预期，营收增长10%，达438亿美元。根据罗礼祥的讲法，第四季度获利冲击将会大好多，受罢工影响，福特撤回2023年全年获利预测。罗礼祥指，公司将需要确定新的成本削减方式和效率来履行协议。这项协议估计将每架车的劳工成本增加850美元到900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